的诗歌哈是《阻碍长阔高深》。那我不知道我们学《列王记》学到现在哈，心里边就是你读了这些经文以后，心里边有没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就是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一直对他的子民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巴不得我们通过学习，真的是对神的爱有更多更多的认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匍匐敬拜赞美，也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当我们把你的话打开来读的时候，我们真是从你自己的话中得以认识你，也从你的话中得以认识我们人自己。主啊，你是何等的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自己的爱是那样的真的是 beyond 我们能够明白的。主啊，你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我们却一直在被你一直违背你自己的命令，一直行在自己的心意的里面。恳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真是愿意全心来悔改，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相连，从你自己这里得到智慧，得到恩典，得到力量，来靠主奔走我们每天的道路。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我们说列王记下，我们今天已经第三次课了。那列王记下我是分成三段来讲，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到八章的十五节，八章的第那个上一半部分。那那部分呢，我已经把那个前面就是第一第二已经讲完了，第三呢，以利沙得着圣灵之后的服事呢，其实也讲上一次课哈已经讲完了，好像又不动了。 OK， 谢谢。已经讲了以利沙那个得着圣灵之后的有十个奇迹事迹神迹，反正那我呢大概是把前面上次讲了十个，那前面一二三我把它放着一组，那一组呢是讲到水的讲到有关水哈，其实圣灵的工作如水一样，那这个是关乎生死的。那以利沙治好水源之后，他就说上帝说了从此以后不再有人死，所以那个是关乎生死的。所以到第二个神迹，马上就是那42个童子就被母熊撕裂，可见的那些人就是完全与神是隔离的哈，他们在死亡的里面。那第三个神迹我们也看见跟水有关系，那个是有关生死的。从第四组到第十组呢是讲到油哈，油其实讲到圣灵恩膏的服事，那就讲到释放，就是他本来是为奴的，现在可以得到释放成为自由的，而且靠着他卖油的那个卖油可以来抵债度日哈，那等等。那反正上次已经讲了，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哈。所以这个第四到第十个神迹是指到有关圣灵的恩膏的服事，可以这样讲。好，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上次的课哈是 delay 了，本来要讲到八章十五节，结果我们只讲到第五章的结束。那今天开始我们要讲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接下来看啊。第六章就是讲到以利沙得到圣灵的那个，就是讲到第六章开始呢是以利沙是虎头上飘。那这个我们来大家都把圣经哈翻到第六章，那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啊。伊丽莎就说可以去。那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人，第五节哈，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虎头就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哎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虎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沙行了一件什么神迹呢？他的神迹就是用一根木头把那个斧头本来要往下沉，就是因为这根木头那个斧头就往上升。那我们知道那斧头往下沉，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那这个是自然律，对不对？在物质界神已经创造自然律在那里，但是这借着一根木头就把这个虎头往上飘。其实这里讲的一件什么事情哈、啊？讲的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在旧造的里面，这个虎头呢，就好像，所以你要把这个看成是一个 picture 哈、啊，一个预表，一个预指哈、啊。那就好像是那个人呢，有点像什么？那个虎头啊，脱离主人的手，他就往下沉。就因为重力的关系往下沉，但你知道我们人呢、啊、脱离了上帝的手，那个罪也是这样子把我们不断的带着往下沉，没有一直沉到什么地狱里去，你知道吗？没有人说他靠着自己可以往上，但是要有一根木头，这个木头在这里当然是象征着摇指那个十字架，摇指十字架。所以在旧造的里面，人是因着什么呢？因着罪就有死的律，死是真的是沉到底。但是在因为这个哈、啊、是以利沙得着圣灵之后的服事，所以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因着那个木头，因着那个十字架的工作，那这个呢就开始往上。那其实就讲的什么？圣灵使人能够渐渐的上升，渐渐的往高处行。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往下的一个光景可以往上，好，可以往上。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啊，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旧造里，就是在这个物质界也好，在旧造里必定是往下的，但是在新的，在有圣灵的能力的里面，靠着十字架，它一定是往上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一直是往下的，但我们得救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当然，你一定要与耶稣基督怎么联合，靠着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往上哈，往上。这个是我不知道，我们信主的日子久了，你就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的圣灵的能力，使你的生命渐渐向上。好，那个，所以这其实就是在圣经里边讲的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所以这个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所以使你能够往上。有生命是向上的，死亡是向下的哈。那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好，继续看下去，就是八节哈，六章的八节，他说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然后呢那个，所以呢就防备没有受他的害，不止一两次，就是说多次哈，多次。好，我看的其实这个只能是概论式的给大家看一下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沙他可以窥见灵界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能够，他不仅仅是活在这个物质界，就是以眼见的看，他可以透过这个，他可以看进去那个真理真相的里面。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你信主了以后，你不再是活在这个眼见的世界，你要看见，借着圣灵的能力看见那个真相，这个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哈就是这样，他就可以听见。然后亚兰王心里当然就为这件事情觉得很那个哈，那个 OK。以利沙预先警告以色列王哈，那个就没有受亚兰王的害。 那个这个是八到十二节，然后呢他就要去那个打发人去捉拿伊丽莎，然后有人就告诉那个亚兰王说，这个伊丽莎在多丹。多丹呢，大家那个哈，我看哈，我其实是要OK，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亚兰王是哪一个王哈？这个亚兰王是便哈达二世，那那个亚哈不是以前放过一个亚兰王，还记得吗？他也叫便哈达，那个便哈达是一世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便哈达。然后看这张地图，这个多丹在这里，所以离撒玛利亚城呢，是东边一点点，东北哈，东北一点点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呢，他就去警告现在亚兰王知道伊丽莎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就要去捉拿伊丽莎。那我们来看他捉拿伊丽莎的时候，他的臣子伊丽莎的那个仆人怎么讲哈？他就带着那么多人去捉拿他，然后呢，那个仆人就说：“哀哉，我主啊！”第十五节哈，那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因为他看见很多的军兵在围困他，他就害怕。那神人就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眼见看见，哇，这么多的军兵来围绕我们哈。但是以利沙说：“你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在一起的比他们还更多。”所以可见的一个有圣灵在心里边的人，他们所看见的不是凭眼见，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在他的周围在保护他。其实我们也需要这样，要不然我们哈碰到事情也一样害怕。但我们为什么可以不怕呢？就是因为有神的话告诉我们，那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拯救他们。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敬畏神，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需要敬畏神。那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然后那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哈，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一个人他还没信主，他将要承受救恩，都已经有天使在为他效力，何况我们已经承受救恩的人。那我们敬畏神，神已有天使哈都在围绕我们，那这个是真的哈，真的。那其实我们都会碰到跟普通人一样的难处，你心里也有惧怕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神真的是就是在你惧怕的时候，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神就把那样的一个确据放在你的心里。那有一次我也是啊，就是怎么讲，就是心里边非常难受，倒不是惧怕，就是那个就觉得好绝望，怎么这样的事情临到哈，心里很难受的时候，神就用一句话，他说那句话我记得是也是诗篇里边，他说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神也照样环绕他的子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句子哈。我现在记性没那么好，那我当时就说你知道这句话在你的心里一出来就知道说原来神一直在我的周边，从来不离开。所以然后那个心那种很难受很难受的一种的心态就慢慢放下来。所以求主让我们常常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像这样的神的这些话语哈，你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当你有难处的时候，这些话自然进来，就能够帮助你。所以以利沙就说：“你不要怕，跟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祷告说：“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够看见。”果然啊，神就开了他的眼目。然后呢，那个以利沙呢就又重新来，OK。后来以利沙呢就怎么样呢？就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去了。我刚刚也讲多丹到撒玛利亚其实是没有很远的路，大概十几公里。然后他到了撒玛利亚以后，以色列王就说我怎么对付这些人呢？那那个以利沙就叫他们款待亚兰人。那你看二十二节哈， 但不可以击杀他们，要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去。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就回去了。那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那所以呢，就为两个国家呢，有一段时间的和平。你知道亚兰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哈，他们两个国常常打仗的。到现在可能还是现在没有哈，但是这两个国在古代其实就是现在也是常常的没有和平在那里的。好，我们继续看二十四节，此后又是亚兰王便哈达啊，这个是便哈达二世，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那这个饥荒很大很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结果这个王就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你啊？”然后那个妇人就说：“哈，他说那个有他跟有一个妇人商量着要吃儿子，结果呢第一天把他的儿子吃了，那第二天说把你的儿子拿来吃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然后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落荣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王其实就是约兰王哈，约兰王我们下面还会看见。那这个王哈，他你注意看他身上穿着麻衣，你知道穿麻衣就是代表一个悔改，你知道吗？也许我相信，也许是那为什么他说让那个以利沙的头还在他的项上，我就那个愿神重重的想法于我，也许就是以利沙劝这个王说你要悔改，要悔改啊，上帝就会来解救。那结果呢，现在他穿着麻衣就代表他想要悔改，结果呢怎么样？结果国中发生了吃自己儿子的事件，他就觉得好像我悔改了，上帝也没帮助我呀，所以他现在就说那你到下面就看哈，那第33节，那个王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他就觉得说我都愿意穿麻衣来显明我的悔改了，上帝的拯救还没有来，这个灾难还这么大，我何必再来仰望上帝呢？所以在这里哈，就看见这个以色列王哈，他真就是怎么讲，他这个王就是一直不太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灾难降临在以色列的国家的里面。我现在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在这里坐的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要降这么大的灾难在以色列国？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当时的约兰王觉得说啊，这个事情降临到我的国家，但我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我们都读了圣经，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拜偶像。对，因为他们拜偶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神在自然界中有许多的自然律，我们这里都是学自然科学的比较多哈，都有放在自然界里面放下很多的自然律。那神造人呢，也制定了神的律，那个律就是什么？他的律其实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那他颁布上帝的律法就是要人来遵行，要人来遵行。如果人不遵行，就好像说他的律就好像那个铁轨一样的，如果人在听神的话，就好像在轨道上行走，你的人生就平顺，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人不依照他的律来生活，那就好像是那个不在轨道上，就容易就要翻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不按神的律来行，必定 招灾祸，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那个，又跑到这里来了。OK， 就在这里哈，在摩西五经里边是讲到上帝的律法讲的最多的。那个利未记，他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以后，就在利未记还有生命记这几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行这些事哈，就是你这些事情你不按照神的律来做，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到了这里就是到最后了。他说，这个26章还有生命记28章，我建议大家回去好好读，因为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这些灾难就会临到以色列，你临到上帝的子民。他说，如果你这些事情都不好好顺着神的话，到最后就是你们要吃你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讲得很清楚。那生命记也是这样讲的，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就要吃，那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这是神的律，你知道吗？其实说这些事情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如果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一直违背神，一直违背神，就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是可以回头，但是他们就像约兰王说的，那我都在这样的灾难的里面呢，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就可见的他们真的是离神很远很远哈，他们完全，那这个就是，那其实神也叫以色列民，就说如果你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你要立一个王，那个王应该怎么样呢？要平生诵读神的这个律法，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律例，记住这是律，这是 law， 是不能够违背的。如果违背离了这个诫命的话，这个他的王位不长久，人民也要遭殃，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想到这里就想到我们最近美国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我们来美国，我来美国已经30年了，真是看美国走得越来越偏，越来越偏。那如果这样离神的道这么远的话，离神给人设立的那个轨道偏得这么远的话，将来的混乱是可以预见的，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要在教会的里面要来动工，我们也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祷告，求上帝能够复兴他。你知道复兴不是在外面，乃是在教会的里面，复兴神的教会，使神的教会能够向上帝呼求，然后能够归向神，然后才能够影响到这个世界，影响到这个世界的政治，能够回归上帝。不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国家偏离了左右，你不要去怪他们，要怪的其实就是怪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明白神的律，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上哈，是有责任的，要去传扬，要去传扬。当然首先要使人归向上帝，使人归向上帝啊，这个是扯得有点远。好，我们看见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说约兰这样子讲哈，他说这灾祸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件事情哈，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不是抱怨上帝，乃是要求问上帝说，神啊，你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要学习什么，使我转向上帝。只要你在受痛苦，你都要知道其实是我们可能离开神给我们的话远了，所以我们才遭受这些痛苦。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你要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以至于我们回归神，而不是说我何必再仰望呢，已经遭这么的灾，我走得更远，那方向就完全反了，方向就反了。好，真的求主帮助。好，我们就接着来看那个第七节。那个以利沙就对那个王说哈，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色克勒，2细亚 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那就很便宜了。那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开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越来越小了，这很奇怪。 我好像没有弄得这么小嘛。 OK，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以利沙预言明天有粮食哈，他预言明天有粮食。那接下来那个故事很精彩，大家我盼望大家回去有看过哈。他就是那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就发现亚兰人逃跑了，所以赶快去报信给王家哈，报信给那个王。然后结果呢，以利沙最后的预言就应验了。大家来看那个14节，王就那个当他报信给那个当那个四个麻风病人去报信给王的时候呢，那王就去探看情况。那结果果然发现那个地方是那个亚兰人已经逃跑了。所以呢，果然那个第十六节，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果然就是这个哈，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那个军长呢，在城门口弹压，那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那个所以可见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应验了以利沙所预言的。好，我们很快接下来看第八章。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那这个妇人我们当时是那个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苏念妇人哈，他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夫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去了，住了7年。大家知道那个腓力士哈，那这里就是腓力士的土地，这边就是犹大哈，这边不就是以色列。所以呢，这个苏念妇人就并没有走得很远，并不是说哦这一块地方都有饥荒，所以我又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没有，他只是到腓力士地去。可见的这个饥荒并不是天灾，如果是天灾，腓力士也一定遭灾，对不对？它不是天灾，可见的这一次的饥荒正是亚兰王来围困这个以色列的约兰王所引起的饥荒。所以这个以利沙就叫这个妇人离开，这个妇人呢就起身，可见他相信不相信这个先知的话，相信，他相信先知的话，所以呢就到腓力士人那里去住了七年。所以那个结果在荒年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就保全了全家人的性命。而且到第三节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那然后王就给他怎么样，就说就对，就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所以他在一个这个妇人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到外地逃荒，然后正好在合适的时候得回了他的田产，也就是得回了他的产业。在这里哈，我们当然那个我是 想的比较多一点点哈，想你知道那个妇人在旧在圣经的里面常常代表神的子民，基督的教会哈，所以你在这里也许是一幅图画，让人看见将来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神怎么样来保护属他的人。那在这里哈，除了当时当然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也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将来上帝会保护属他的人，好，保护属他的人。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真的是神一定在艰难之中保护属他的人，正如这个妇人一样。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相信上帝的话。好，继续看下去第七节，第七节就讲到，好，第七节就讲到，我来看这里哈，它就是最后了，最后七到五十五节就讲以利沙预言哈薛会杀他的主人便哈达，便哈达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便哈达二世哈。那那个以利沙就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亚兰王便哈达正犯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能好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所以可见的哈，以利沙早已知道上帝要借着哈薛来审判或者说刑罚以色列。因为你看哈，上次那个围困耶路撒冷已经到了那样的关头，上帝亲自出手叫亚兰军队退去。你知道只要多包围几天，那个以色列国就应该亡国了，但是那个时候上帝怎么样，就行神迹让那个便哈达，让便哈达就这样撤退了。可见的神对以色列国这个时候的保护还在，因为以色列国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灭亡的那个时候，所以上帝保护这个以色列国，所以让便哈达就这样走掉了。那现在上帝兴起了一个哈薛这个王哈，其实更残忍，更残忍，后面你可以看见他更残忍。所以神人在这里哈，为着他的子民在哭泣，在哭泣。你知道你要看见哈，以利沙在哭泣，其实代表什么？你别想到哦，这个先知在哭泣，你要看见先知背后神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在为他的子民哭泣哀痛，但他的子民却不知道。他的子民却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借着先知的表现，看见他背后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要读经的一个目的哈。不要只看见哦，这个人在哭，你要看见啊，以利沙所要表达的。那我们也到这里就看见以利沙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现在十一、十二、十三了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以利沙真的是好那个很厉害哈，很厉害。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不需要羡慕他，反而以利沙会羡慕我们。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现在哈，我们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下已经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已经降下在我们的里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个就是水所代表的，赐我们生命。然后呢还有什么？ 还要使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那这些都是那个膏油的服饰哈。所以他你看这里就讲了什么，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其实英文是说进入，英文是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那这意思就是说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相的里面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进入所有的真相，所以我们基督徒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你会明白一切的真相，你不会只看表面的东西，你会进到里面看见那个真相。然后他还说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就 tell you what is yet to come， 就快要来的事情他都告诉你们。所以在以利沙在得到圣灵以后，他的那个服事已经显明了圣灵的工作，如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要显明圣灵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借着读经祷告明白神的心意进入真理，进入真理。这个是伊丽莎的工作。接下来哈，就到了我们其实是今天要开始讲的课。那我就说我们列王记可以分成三段嘛，那把第一段讲完了，本来是要今天呢是要讲八节的十六章一直到十三章，如果看我开始发给大家的那个 schedule 的话，其实要讲的十三章，但是我想我今天大概讲不到那里哈，能讲多少就讲到多少。那不过 anyway 呢，就是这个第二大段南北国历史分述，一直到北国王与亚述呢，我会用两次课讲，用两次课讲就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呢，本来是要讲犹大王约兰登基，一直要讲到以色列王约阿斯哈。死在以色列王约阿斯死，一直到这一段的历史哈，一直到这段历史。那今天可能会稍微 delay 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现在是列王记下第八章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知道哈，这个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那个约沙法呢是跟亚哈呢结亲，所以呢这个结亲结哪个亲呢？就是约兰，就是他的那个亚哈不是有两个儿子，亚哈谢死了，就约兰他是他的兄弟继位，所以呢约兰的那个亚哈怎么讲，就亚哈呢有两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女儿，就是等于是这个约兰的姐姐或者妹妹，就是她的姐妹，就嫁给这个约兰，就嫁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所以是结了这个亲，明白哈。那也就是说这个约兰是这个约兰的七舅，明白了哈。那个他的那个女儿呢，就是他是亚哈的女儿嘛，其实就是下面还会讲他哈，就是亚他利亚的那个。所以我看我这里有一个图表哈，那这是约沙法，然后他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就跟他的姐妹就是亚他利亚就是夫妻。再往下哈，我想希望大家不要搞糊涂哈，可以看得清楚。好，他这里就讲说他是行亚哈家所行的。大家知道那个约沙法哈，其实他是敬畏神的人， 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人，那但是呢他却跟这个拜这个巴利的亚哈家结亲了，所以后来那个约沙法的家族和往下非常的辛苦，他这个差一点大卫王室都给灭了哈，所以可见的那个结亲的对象很重要哈，结亲的对象很重要。那他这里就是说，他说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可见的这个写列王记的这个先知都不愿提巴利的名，所以只说他行亚哈家所行的一样。那所以其实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巴利的崇拜从北国已经带到南国了，这个是作者要讲的啊，作者要讲的。那但是呢，但是他说就是这样子，十九节，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人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所以这是因为神在保守大卫的王朝，一直到现在，就是因为那个上帝对大卫有过应许，说他的子孙永远做国位哈，所以神保守，以至于他的那个犹大的灯光哈没有熄灭，我看哈，对这个我就不读了，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读过哈，不再读了。那我们就看见那个这里哈，他就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可见的这个约兰登基呢，是跟约沙法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共同执政的。那他还在位，他这个约兰就做了，就接续他做王了。那但是在历代志哈，就告诉我们这个约兰呢，他接续他父亲做完，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六个名字都写在这里。然后他们的父亲就是约沙法了，把许多金银财宝跟犹大地的坚固城都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了约兰，因为他是长子。但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约兰哈，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做王，其实他并不是说他的王位受威胁杀了他的兄弟，因为他的王位非常的不受威胁可以说，但是他还是杀了他的众兄弟。可见的约兰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那所以他后来死的也非常辛苦哈。我看一下，他死得很辛苦。那先知以利亚就写信给约兰，就说你不行你父亲约沙法的道哈。然后呢，他这里就说你是行以色列王的道，那然后呢，使这个犹大的居民都行邪恶，像亚哈家一样，然后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将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然后就讲说哈，他说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然后他就病重而死。所以在这里，其实这里没讲到哈，列王记下并没有讲到这个，那在历代志下就把这一段给补上了。那在这里二十九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就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东人来背叛犹大，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利拿人也背叛了，所以他以东人背叛他，他当然也要去叫什么 就是要去打仗，那结果呢他打败了，所以以东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背叛犹大啊，直到先知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可见的那个时候哈，大家看一下这张地图，这个以东在这里，他本来我们记得上次约沙法王跟那个约沙法王跟以色列王一起是带着以东王去跟摩亚打仗，对不对？那是他们本来三个王，那个时候以东并不是王，他只是一个总督。那他们三个呢联合去打，那这个时候以东呢是约沙法的一个臣，叫什么？就是臣属，就是藩属这样的，所以他是归顺约沙法王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利拿，看到吗？就是利拿呢，其实是在菲利士跟犹大的边境上，所以利拿呢，在约沙法的时候呢，也是归顺约沙法的，但是在约兰的时候呢，这两个地方都独立了，就是都分出去了，都不再臣服这个约兰了。那在这里就讲到，很快的就讲到约兰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那所以一代一代哈，很快一代一代很快。好，我们继续就来看这个，就亚哈谢了，到这个就是约兰，就到亚哈谢，这个亚哈谢王就来作王。那他儿子作王只是做了一年，下面就会讲到，你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亲就是那个亚他利亚，也就是亚哈的女儿哈，亚哈的女儿，那他也是行那个亚哈家的那个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也是拜巴利的。那然后呢，我先停一下，就是这个亚哈谢哈，他这个人呢，其实他并不是他家里的长子。那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要看那个，对，要看历代志。历代志就告诉我们，他说以后呢，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就是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所以亚哈谢其实在他家里是最小的儿子。那历代之上就讲得更清楚了，历代之下22章1节讲得更清楚，耶路撒冷就是他爸爸过世以后，那就是约兰过世以后呢，耶路撒冷的居民就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因为跟随阿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亚哈谢呢就接续他父亲约兰就作王了，所以他们家本来众兄长都没有了哈，所以家里边那个就是可见的大卫王朝哈，已经是叫什么后继无人了哈，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最小的哈，现在来做这个王位。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28节。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那现在亚兰王就从便哈达成为哈薛了，所以哈薛已经杀死了便哈达。那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就回到耶斯列，依次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那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哈谢，他前面说他们一起去基列打仗，那在这里又讲亚哈谢去看望那个约兰，可见的那个亚哈谢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犹大这个国家，所以他是派兵去帮助这个北国，他并没有真的，他自己并没去，就是这个王亚哈谢自己没有去。那现在约兰病了，约兰就是他舅舅嘛，对不对？约兰病了，所以他就要去看到耶斯列去看那个约兰。那故事先停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他们是在拉莫的基列 在这里打仗。我们在这里哈、啊，一直是亚兰人呢、啊，跟这个以色列人争夺的一块地方，他们一直在那里打。其实亚哈也是在这里死的，对不对？如果你读了前面的那个前面的经文，你就知道。那个这里呢，现在又在这里打仗，又在这个打仗。那现在约兰都打伤了吗？所以他就到耶斯列哈，耶斯列呢？耶斯列在哪里？我看一下，耶斯列在这里，就说这里是基列，那耶斯列看得清楚吗？大家，第四，anyway， 反正就这里就到了耶斯列，在这里，就是从北边啊，不，就从东边到了西边来治病。那这个他讲的这一段的。这里呢就是一个背景，就为九章开始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就来接下来就看第九章。第九章，那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哈，大家有印象拉莫在哪里？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先知门徒呢，就果然到了基列的拉莫去，然后呢就对耶户讲了一番话。然后第六节哈，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注意对他说什么话哈？他说，神的话是这样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好，记住要击杀那个亚哈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家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这两个家就是以色列前面的两个王朝，大家如果待会再看哈，就是两个王朝，那他们都被灭了。那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耶和出来，那些军长们就来问他，那他们一听哦，那个耶和华高他做王哈，他们第十三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所以耶户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被他自己的那个军队拥护，就开始要来做王。当然他做王的话，这个时候不能够算是合法的，对不对？他要去把那个约兰王杀掉，他才能够真正来执掌王权。所以呢他就要开始就往那个就到我看哈，第十四节他就说这个耶户呢就背叛约兰，那他就要去到耶斯列，就要去杀约兰哈，就要去杀约兰。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果然就把那个约兰杀了哈。我们不去读他这里，就是那个约兰发现他那个发现这个耶户背叛了，那就想要逃反。结果你看第二十三节哈，我们跳得很快。那二十三节，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就是犹大王，现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来看这个，来看他舅舅吗？就因为他受伤了，所以他就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反了。所以呢，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那约兰就死了哈，就死了。然后呢，对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他说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然后结果呢，这个到了那个这个亚哈谢，结果也怎么样，也死了哈。亚哈谢就也死在，他就逃，他是当时是受了伤，他说把他杀在车上，结果他受伤了，他逃到米其多的时候就死在那里。那我现在想问哈，当这个以利沙去告这个耶户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说你要杀亚哈的全家，对不对？有没有说你可以杀亚哈谢？亚哈谢是大卫王朝的人，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所以可见得在这个时候，这个耶户有没有全然遵行神的话？没有。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大卫王是上帝特别应许的，大卫的王位是神特别应许的，所以他不能够这样擅自来杀这个亚哈谢王。好，这个是没有遵循上帝的话。那好，那他先把亚哈谢，现在我们就看见他把亚哈谢杀了，然后耶洗别也杀了哈。那第三十节我们就看见那个耶洗别还在嘲讽他说，你是杀主人的心力啊。那心力也当时杀了那个耶罗伯安的儿子嘛，所以他就说耶户就把那个耶洗别也杀了哈。杀了以后他的尸体没找全，在这里呢没有说是不是被狗吃，但是从这里来看他的尸身没有了，可能真的是被狗吃掉了哈，被狗吃掉了。 anyway， 反正这里呢就这样子讲到说，上帝给耶户的命令就是杀这个亚哈家的人都杀了。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然后也全部把他们杀掉了。他怎么杀的呢？那个时候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信啊，也就是说耶户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撒玛利亚的长老啊或者什么的，就叫他们把这个70个儿子都杀。那他说信一到，他们第七节哈，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粽子的首级送来了。所以可见的在这里哈，那这个呢那个是上帝允许的，因为亚哈全家是要被灭哈。没，但是到第11节他这里讲说，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那在这里就看见其实上帝有没有叫他杀那个亚哈的祭司啊、密友啊、大臣啊，也没有，他只是说你杀亚哈家的那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耶户啊，真的是怎么讲，是一个非常暴烈的人哈，一个非常暴烈的人，杀那么多人哈，杀了很多人。那后来你看他耶户这个时候在耶斯列，他就要往撒玛利亚去，因为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京城，他就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呢又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那我们说亚哈谢已经是最小的，他其实没有所谓的弟兄，都是他的 relative， 其实是他的侄子。那在哪里，在历代志下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耶户逃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好，所以他这里击杀的不是他的弟兄，是他的侄子，那就把他们都杀了。所以可见的整个以色那个犹大王朝和大卫王朝那里，真的是那个整个王室都空了，都空了，没什么人了哈，没什么人了。那在这里呢，把他们42个人都杀在坑边。然后第15节又讲到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那这个约拿达大家在哪里还读过他吗？这里是第一次碰到，也那个讲到他。然后呢 到什么时候再讲到这个约拿达呢？要到250年以后。你知道他一个家也繁衍了250年，他家族有多大哈？那这个呢，其实我想不用读，大家哦，这里有一段经文，我待会回来再给大家讲好了。就这个，就是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那个犹大都要亡国的时候。所以呢，其实我算了一下，大概250年左以后，那耶利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利甲族啊，约拿达的后代还在的时候，他就叫他们喝酒哈。我不跟大家讲那么多了。那如果这些经文都在这里，大家就说他们的后代一直都遵循约拿达的命令，不喝酒啊，不喝酒。好，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讲这一节。就讲这个，所以这个耶户哈，就是杀人流血太残暴，太暴烈哈。所以呢，后来上帝在后来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时候，就借着何西阿书，就对那个对以色列国就有了一个预言，可以说，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给他起名叫耶斯列，也就是说给约何西阿的儿子哈，他要生孩子，就是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在这里哈，因为耶户杀人太厉害，所以在这里已经借着先知要使以色列国来灭绝。好，这个预言已经写在那里了呀，预言已经写在那里。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八节，就十章的十八节。耶户招呼众民，对他们说，亚哈四封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他就把那个拜巴利的人呢，全部都诱骗来哈。他说：“你们都来到这里来献给巴利献祭。”他说：“那个凡不来的不得活，就是你一定要来。”所以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后来果然哈，他们就把那个拜巴利的人呢，就杀得干干净净，就啊。对，这是好事，没错。那26节，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所以这个是耶户所做的一件好事，灭了。你知道那个一个假神在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拜，这个假神就没有了，就灭了。那有人拜，他就有权势在那个地方。知道我的意思哈，就是没有人拜这个，他这个自然也就消失了哈，巴利就消失了。好，这个就过去。OK， 这个是待会以后还要用的。OK， 那这个OK， 这个再看下去，就是好，那我就接下来待会再看这里。这里呢，我们就看见那个他灭了巴利，只是到29节，就是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所以这件事情，那个耶户一直没有离开，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国一直是拜那个金牛犊就对了哈，一直拜那个金牛犊。所以上帝因着这件事情对耶户也有话讲，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好，讲得很清楚。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律法，不离开那个罪，就是那个拜金牛犊的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哈，这个哈薛呢，我看哈，就是就在这里啊，这个哈薛现在就是跟这个哈薛来打了。那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激烈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 就是从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吕便人、马拿西人之地，所以整个本来属于以色列的约旦河东的地方全部都被哈学拿去了。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看见耶户的时代，就是耶户做王的时代，其实他的国并不是很强，要如果强的话，他的那个整个东边的那大片土地都给哈薛拿去。那这个呢，从当时的那个地图你也可以看得到哈，那个耶户的时代也是没有办法强盛。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看看有没有地图，如果没有我就用那个，好，没有，好，没有地图。那个就是以色列国呢，本来它北边是那个，北边是跟那个谁接壤，就是那个腓力基啊，他不是，他妈妈其实就是，不是，就耶户的时代本来呢是跟那个，在亚哈的时代他不是跟那个跟西顿的女儿就是耶洗别结亲嘛，所以他那里呢就是应该是很好的关系。然后呢，因为在亚哈的时候呢，下面呢又跟犹大国结亲嘛，所以他那一边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国都周边的关系都很好，可以说。但是到了耶户的时候呢，到了耶户的时候，他把耶洗别杀死了，对不对？那跟这北边的那些国家的关系也不能好，然后呢又把亚哈谢这个也杀死了，所以跟南国的关系也不能好，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处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所以哈学在这个时候趁机就把这个东边的这几个这一大片土地挪走哈，掳走，也是你就是可以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这就是我要讲的。那好，我们继续看那个耶户呢，与他列祖同岁，就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好，很快下来到11章，我盼望能够把11章讲完哈。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是亚哈谢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卫王朝就有被灭的危险，是不是？已经有6年被亚他利亚来篡，来做王，篡了国位哈，篡了国位。那我们知道那个，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如果我们只是读这个历史，你就会说哇，这个亚他利亚好厉害哈，能够这样子来剿灭王，是自己做王。那其实呢，你要从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属灵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说上帝兴起耶户把巴利灭了，把以色列国的巴利灭了，现在其实这个亚他利亚不仅仅是因为儿子死，他也是巴利的一个代表，他也可以说是巴利就借着他要来反对神的旨意，来 destroy 这个大卫王朝，明白？就是说神来做这件事情，那巴利也就是敌对的势力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掌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危机的一个时刻，却有约阿斯被保护，被拯救出来，所以以致犹大的国位，也就是大卫的王朝，还是能够存在那里。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哈，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神的手在那里掌权，神必定胜利，就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好，我们就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就耶和耶大就打发人叫加利人，也就是叫那个加利人，其实就是 一些当兵的哈，亲兵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就跟他们立约，就开始要来拥护这个约阿斯来做王，结果他们就王哈，就他们当时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哈。那第十二节，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那亚他利亚听见了就出来，看见王就站在柱旁，然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出事了哈，他就说反了。是后来祭司耶和耶大呢就把这个亚他利亚就赶出。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以色列犹大的王宫跟那个跟圣殿其实就是一墙之隔哈，走一条小路就到了。我这里没有把那个图拿出来，所以并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他就说你叫就赶出去。然后呢，他从圣殿，你看众兵就闪开让他，他从马路上就上宫王宫去，其实就从圣殿到王宫去，就在那里被杀了哈，被杀了。那这个时候就那个当然那个。约阿斯就登基，他登基的时候才七岁。那在这里呢，第十七节哈，第十八节，那第十七十八节，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在现在北国的巴利崇拜给除去了，南国的巴利崇拜也怎么样，也除去了哈。现在两国的巴利崇拜都除去了，那南国呢，这些在王的带领之下呢，也从这个巴利的崇拜哈，这些乌七八糟的里面也回归了上帝，回归了上帝。所以在这里看见上帝在掌权，在历史的里面总是有高高低低，上上下下，但最后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这是我今天哈，我想不要再讲下去，我又着急了呀。就剩下的就下一次我们再来读，再来看。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敬拜，我们感恩，我们知道你对你的子民真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你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巴不得我们从这样的学习的里面看见你正在宝座上掌权。